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每年到了年底，就是美国人过感恩节和圣诞节的时候了。说起感恩，大概很少有人像公元2010年获救的智利33名矿工那样感恩的了。当电视荧幕传来第一位矿工深井浮出地面的画面的时候，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把矿工救出地面的机械工具很简单。电视荧幕上看到的仅仅是两根钢架和支撑的一根横梁，上面是一个转轮，轮上系着的是逃生舱的钢索，如此而已。但是当我深入阅读新闻，就发现矿工能够享有获救重生的恩典，这恩典的背后有很多智慧、专业知识支持着。矿灾发生当天，智利总统正在玻利维亚参加新任总统就职典礼，他立刻向该国总统请退，返国主持救灾，这是智慧。连国家元首都那么重视，救援人员岂不个个认真用心吗？总统指派国家矿业部部长苏嘉瑞担任总指挥官，这也是智慧，因为苏嘉瑞的背景是矿业工程师，头脑冷静，立刻定出了救援目标，先找到矿工在哪里，然后把他们带出来。为这个目的，苏嘉瑞亲自带着专家进入矿道观察，发现矿坑从地下350公尺开始塌陷，一直到800公尺之深，压垮了7公里长的矿道。如果企图打通矿道，必然会引起矿坑继续的塌陷。苏嘉瑞又招来逃离矿坑的最后3名矿工，从他们得知受困矿工在多么深的地下工作，还有储备了48小时口粮饮水的避难所在哪里。苏嘉瑞还从矿业专家得知，金铜矿很深，跟煤矿不一样，深达2-3千公尺的金铜矿很普遍。矿道内常见被封闭在地下的氧气，而且墙壁上有滴水的现象，所以矿工存活性是很大的。于是苏嘉瑞决定在最短时间内求得专家和设备的支援，以便找到矿工的位置。澳洲、美国、加拿大的矿业公司很快就接到智利政府的咨询电话。根据矿工资讯和矿场坑道图，澳洲 MapTech 公司的奥瓦罗工程师开始在矿地测量。Vulcan 电脑软件根据测量数据绘制了地底下坑道的3D空间图，提供了探钻师傅决定钻孔机的定点、方向和角度。苏嘉瑞和所有专家一致研判，矿工可能滞留的两个位置是地下622公尺深的工地和700公尺深的避难所。加拿大地质机械教授也注意到，圣何西矿底下是火山岩，夹杂质地坚硬的矿石，所以脆裂性高，加上所在地的阿卡塔马地域特别干燥，所以在此打洞用敲击式的钻孔机最合适、最有效，速度会最快。8月19号，矿灾后14天，第7个直径15公分的钻孔已经下到了770公尺之深，可是还没有碰到矿道。 专家研判是岩石坚硬，使得钻头偏了向。后来矿工说，他们听到了声音，很接近，就是偏了一点点。8月22号，第八个钻孔打到了688公尺之深，终于穿透了矿道顶，距离矿工停留的避难所只有20多公尺。澳洲地质学家桑德拉当时正在操作钻孔机，听到了钻轴传来的敲击声。原来矿工听到钻孔声接近，早等在那里。钻孔打通坑道顶端的第一时间，就把纸条绑在钻轴上，然后敲打通知上面的人。字条上写着：“我们在这都好，一共33人。”何等的喜讯！苏嘉瑞定的第一个目标达到了，桑德拉立刻运用他的专业知识钻了另外两个孔，都准确地进入了避难所。为了提供矿工食物、饮水和互通讯息之用，这两个钻孔的突破把救援工作上升到了更庞大复杂的技术层面，面对的挑战需要更多的智慧和知识。智利总统请来美国航天航空中心的医学专家，专门负责咨询矿工健康，为他们深井做预备。其中还有一位前任潜水艇舰长，领导20位工程师进行救生舱的设计。美国打井第一高手专程从阿富汗飞来，使得预估4个月的救援行动缩短到了6个星期。这33位智利矿工的获救，是来自世界各地300人的救援团队的智慧结晶。然而，大家一致承认，这其中必有神的恩典。就像智利总统和矿工们的共同声明说的那样，没有神，这次救援不可能成功。听众朋友，过去2000年来，有另外一个全球性的救援行动天天在进行着，甚至跟您我都有关系，您知道吗？世人都被困在罪恶里，失去了生命的圣洁，失去了爱和平安。然而神爱世人，他着手救人。神用了大量的智慧聪明，定下拯救计划。他预定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做人类的救主，安排他生在亚伯拉罕的后裔中。为了世人明白他的拯救计划，神跟亚伯拉罕子孙中的雅各支派交往，并且记录了交往细节在圣经里。为了帮人做好得救的预备，神还差遣许多先知，多次预言救主的降临。2000年前，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照预定的时间降世，他没有犯罪，并且在待人处事上处处用心，体现神对人的爱。耶稣用3年讲明神的真理，然后甘心为世人赎罪，死在十字架上。3天之后，神叫他复活过来。耶稣嘱咐门徒把悔改信福音的得救好消息传到世界各地，并且求神降下圣灵帮助门徒传福音。保罗是一位基督徒，他明白世人得救没有那么简单，必须人愿意接受耶稣。但是，如果人不理解、不明白的话，怎么可能愿意接受呢？保罗看到了神的用心安排和奥秘，就写信让教会知道。他在信上说：“我们借着神的儿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都是照着他丰盛的恩典，而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丰丰富富赏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您注意到保罗用的字吗？神把我们从罪恶中救出来的计划是用了许多智慧聪明的，神是希望人知道明白的。 比方说，耶稣求神赐下圣灵给一切相信的人，因为圣灵赐人智慧和启示，使得基督徒能够认识神，知道神旨意的奥秘，使人打从心里明白神的救恩有何等指望，神在得救的人的身上显出的荣耀是何等的丰盛，神救人的能力是多么的浩大。换句话说，神拯救人的时候，他不是在讲一个虚无缥缈而人没有办法理解的神话故事，神是在告诉人类一件人能够理解而且可以验证的事情。怎么验证呢？神把拯救人的历史记录在圣经上，人可以通过研究考古，看看圣经上写的历史是否正确。神救人的方法中包括了教人真理，您我遵行真理，就能够体验神的真理是否真实有效用，可以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幸福。神为了儿子耶稣基督的降世，曾经说过许多预言，我们查证就能够知道这些预言兑现了没有。您信耶稣，就能够心知肚明神的爱有什么效用。如果您用心查证，您就能够知道神的安排和旨意，并且发现在理性、情感、心灵各方面，神的智慧聪明都能够叫您心悦诚服的。今天21世纪，任何优良企业要它的产品流行全球，必须在宏观考量与微观的设计制造上用尽心思，让客户在使用之后发现产品真是便利好用，赏心悦目，说服了消费者之后，才有可能畅销各个国家。听众朋友，今天世界人口60多亿，其中1/3的人声称他们信仰耶稣基督，要叫20多亿的人相信耶稣，是不是需要丰丰富富的智慧聪明呢？一个虚构的神话就能够让世界各国那么多的人日日祈祷、遵行、信靠耶稣基督吗？耶稣死在耶路撒冷的十字架上，如果耶稣的死不能在世人生活中带出实际的爱，不能帮助人成功的悔改、脱离罪恶，耶稣的福音怎么能够翻山过海，越过各个种族、文化、语言和不同的社会阶层的隔阂，而叫全球那么多的人相信呢？2000年前，500多人看到耶稣从死里复活，耶稣答应一切信他的人，若是跟随他，遵行神的真理，将来必要复活得永生。除了这个应许，耶稣还给了信徒很多今生就能够蒙福得帮助的应许。如果这些应许未曾兑现过，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传闻应该会在没有见过耶稣的人群中和2000年的时空当中很快的消失。而今天我们看到的事实，竟然是圣诞节和复活节在全球成为欢乐与盼望的记号。听众朋友，请您想想看，为什么呢？因为神拯救您我脱离罪恶的恩典，是通过了丰丰富富的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您的，是您可以查证的，是世人能够理解的。但愿今年的感恩节、圣诞节，您翻开圣经，看看神的话是否能够让您理解，而让您甘心乐意地接受耶稣基督为您的救主。
有一个国王拥有天下人没有的一切，却不快乐。有一天，他在皇宫里听到有人在快乐地哼着歌，他循着歌声找去，看到是厨房里的厨师。他一边洗菜，一边唱着小调，脸上洋溢着幸福和快乐。国王问厨师：“为什么这么快乐？”厨师回答：“陛下，我虽然只不过是个厨师，但是我一直尽我所能让我的一家人快乐。我们需要的不多，有个遮避风雨的草屋住，肚子能够填饱就够了。我带回家，哪怕是一件小东西，都能够让他们满足。我之所以能够如此快乐，是因为我的家人天天都快乐。”国王很羡慕，跟他的宰相提到这件事。宰相说：“陛下，我相信这个厨师还没有成为九九一族。”国王很诧异地问：“什么是九九一族啊？”宰相回答：“请您交代属下，在一个布包里放99枚金币，然后把这个布包放在厨师的家门口，您很快就会明白什么是九九一族了。”国王交代下面的人照着宰相所说的去做。厨师回家的时候，在家门口发现了布包，打开一看，先是惊讶，然后是狂喜。他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多的金币。他把金币全部倒在桌子上，查点他的数目，99枚。厨师认为应该不会是这个数目吧？于是他数了一遍又一遍，的确是99枚。他开始纳闷，没有理由只有99枚呀，那一枚到哪里去了呢？厨师把布包翻来覆去的找，又找遍房间每一个角落，再到门外去找，直到精疲力尽才放弃，心里沮丧到了极点。他决定从明天开始要加倍努力工作，去赚到1枚金币，使他的财富能够达到100枚金币。由于晚上找金币太辛苦，第二天早上他起晚了，情绪也很坏，对着妻子和孩子大吼大叫，怪他们没有及时叫醒他，影响了他早一点赚到1枚金币的计划。他匆匆赶到皇宫。不再像往常那么兴高采烈，既不哼歌，也不吹口哨了，只是埋头拼命干活。在一旁观察的国王看到他的转变，大为不解。得到那么多的金币，应该很开心才对呀。他再次询问宰相，宰相告诉他：“陛下，这个厨子现在也加入九九一族了。九九一族的人拥有很多。”但是却不满足，为了追求额外的那个一，看不到他已经有的99，为了那个一，不惜赔上快乐，这就是九九一族。我们就跟故事里的厨师一样，一不小心就很容易加入九九一族。衣橱里满满都是衣服，却总觉得不够。商店里好像永远挂了一件更好看，想要花钱去买的。有了自行车，想要摩托车；有了摩托车，想要小轿车。辛苦存钱买了一台桌上型电脑，马上就会羡慕手提式电脑；有了手提式电脑，又会渴望掌上型的袖珍电脑。房子只有2间不够，要换3间；有了3间，又想换洋房。在欲望的驱使下，总是会有一个一在吸引诱惑我们。为了那个一，我们的心情从平和转为焦躁，觉得自己有的不够好，原来好的再也看不上眼。而为了得到那个一，我们也很容易跟厨师一样，花更多的时间、更多的精力去赚钱，舍下了跟家人、朋友相处的时间，舍下休闲。甚至牺牲了健康，那个多余的一会蒙蔽我们的心，夺走我们的快乐。如果厨师能够放掉追求1枚金币的心， 回头看他有的99枚金币，他会发现他是多么的富有，他跟家人就可以重新拾回他们的快乐。如果我们能够抗拒物欲的诱惑，回头看看我们已经有的，我们也会发现原先有的并不差，靠着他们我们就能很快乐。旧衣服加点巧思，又有穿新衣服的感觉。没有摩托车，骑自行车又方便又健身又省钱。少一台电脑，可以少为清除病毒操心。房子小一点，可以减少打扫的时间，也可以少花钱在装修布置上。满足于我们已经有的，存着感谢的心，远离九九一族，这就是我们快乐的来源。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在美国人过感恩节的这个星期，我真的非常高兴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究竟您我心里有什么好感谢的呢？我特别感谢我的上帝，因为有了他，我的人生不再寂寞、孤独、无助。也许最能够反映我这个心声的是圣经诗篇的23篇，请让我花一点时间在这里跟听众朋友分享，希望您也能够借着这一篇诗知道，在这个世界上面您绝对不是一个人的独立面对您的人生。这首诗说，上帝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听众朋友，我们有一位牧羊人，他在天上，在您我的身边牧养我们，使我们生活当中一切需要的没有一样会缺乏。这是何等的安慰呀！这首诗又说，上帝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这一节诗我非常喜欢，因为它让我明白，我的灵魂曾经在不认识神的时候是在沉睡状态中的。当我不认识神的时候，想说什么想做什么都是随我自己的意思，但是上帝为了他自己的荣耀，他引导我走公正、慈爱、圣洁、信实的生活。当然我也想做好人，可是能够帮助我做好人的人实在太少，但是上帝他天天为了自己的荣耀来帮助我走公义的道路。这首诗又继续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上帝与我同在，神的杖、神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神为我摆设筵席，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们在人生当中难免会碰到不喜欢我们、不欣赏我们的人，在这些复杂的人际关系当中，如果有上帝在我们的身边帮助我们，是何等的美好。所以诗人又说，我一生一世都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上帝的殿中直到永远。这句话也是我的心声， 我知道每一天的人生，我都不愿意离开上帝，因为我知道，离开了上帝，我就离开了最好的帮助。离开了上帝，我的人生是非常孤独无助的。听众朋友，但愿诗篇23篇能够帮助您明白，我们实在有许多值得感恩的事情。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里为你播放的诗歌是感谢神。感谢神这首诗歌是一个祷告词，是基督徒称赞神，感谢他的恩典和神为基督徒所做的一切。收听感谢神这首诗歌的时候，请您注意基督徒为那么多事情感恩。这首诗歌有一句话不会让您感到惊奇，那就是感谢神垂听祷告。但是这首诗歌有一句话会让你觉得很惊奇，那就是感谢神不听祷告。意思是有时候我们认为什么是最好的，我们求神给我们，但是神是无所不知的，而且神的智慧高过我们的智慧，所以他知道我们向他要的不一定对我们最好，所以他就不给。在这种情况下，基督徒也要感恩，基督徒要向神说谢谢您。下面请听由杨道佩演唱的感谢神。
感谢神赐我救赎主，感谢神丰富预备，感谢神常与我同在，感谢神一切恩惠，感谢神赐温暖春天，感谢神凄凉秋景，感谢神抹干我眼泪，感谢神赐我安宁，感谢神祷告蒙应允，感谢神祷告不停，感谢神我曾经风暴，感谢神丰富供应，感谢神赐我苦与乐，感谢神与我安慰，感谢神赐我显恩典，感谢神无比大爱，感谢神赐路旁玫瑰，感谢神玫瑰有刺，感谢神赐家庭温暖，感谢神赐我福气，感谢神赐喜乐忧愁，感谢神赐我平安，感谢神赐明天盼望，感谢神赐到永远，阿门。
听众朋友，耶稣基督曾经说过，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请问在精神上您是不是劳苦担重担的人呢？耶稣基督等待您。 请多多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得知有关耶稣的信息和教训。
接下来，谢德华老师要教我们使用一个英文单字。
听众朋友，今天的特别节目都是跟感恩节有关系。下面我想介绍几个英文单字，都是在感恩节的时候可以用得到的。第一个字是 God， G-O-D， God 就是神或上帝的意思。The holiday of Thanksgiving originally was dedicated to God. 感恩节的起源是纪念神的大恩大爱。The holiday of Thanksgiving originally was dedicated to God. The holiday of Thanksgiving originally was dedicated to God. 第二个字是 pilgrims。P-I-L-G-R-I-M-S Pilgrims 清教徒的意思 The Pilgrims began the tradition of Thanksgiving in the 17th century 感恩节这个传统节日是清教徒在第十七世纪开始的 The Pilgrims began the tradition of Thanksgiving in the 17th century. The pilgrims began the tradition of Thanksgiving in the 17th century. 第三个字是 Indians, I-N-D-I-A-N-S, Indians, 就是美国的原住民，印第安人的意思。On the original Thanksgiving,The pilgrims invited the Indians to eat together. 起初过感恩节的时候，清教徒邀请一些原住民，就是那些印第安人，参加他们的宴会。On the original Thanksgiving, the pilgrims invited the Indians to eat together. On the original Thanksgiving,The pilgrims invited the Indians to eat together. 以上我所介绍给你的英文单字都是在过感恩节的时候可以用得到的。欢迎您试着使用。Thanksgiving 是一个很特别的美国节日。我希望您也要过感恩节，向神表示您内心的感谢。我是谢德华。
在田纳西州，每当五彩缤纷的落叶随风飘舞，满山璀璨瑰丽、令人心醉的美景即将消失前后，就是感恩季节到来的时刻。现在正是遍地落叶、秃枝渐多、日趋苍凉的景致，但我还是很难相信感恩节已到，一年又近尾声了。或许是所谓的韶光易逝吧，今年我特别感谢神的恩典，给了我三次很愉快的旅游机会，让我惊叹时间快得令我难以置信。三月春假时，趁着大女儿还愿意要妈妈陪的情况下，和她去了趟我向往已久的夏威夷。五天的旅行当中，时时经历到神特别的赏赐与祝福，让我俩玩得分外的开心。五月底和两个小女儿借着拜访芝加哥大学之便，受到嘉文一家热诚的招待，在芝加哥城玩了四天，浅尝了大都市的生活，也借机拜访了一对十多年未见的老朋友。而更让我感恩不尽的，则是七月份的加州之行了。今年暑假，大女儿留在洛杉矶实习工作，
而他的室友不在，使我们一家人在洛杉矶相聚，并带两个妹妹参观几所加州大学的好时机。一天，我抽空上网搜寻，想了解一下机票的价钱，却意外地发现有个时段特好，价钱又超便宜的机票，怕错失良机，就赶紧订下机票，之后再和大女儿细商。她是个做事较刻板、谨慎型的人，虽然盼望我们去，但觉得在一切都尚未做好周全的规划安排，就先订机票是不智之举。而且说他那几天得忙于工作，不好请假，没有太多时间陪我们，很是不高兴。没想到过了段时日，他的老板居然很抱歉地向他说，有一整个星期他要出外度假，不能来办公室，可否请他也休假不去上班。而所指的那个星期，恰恰就是我们要去的那个星期。所以局势逆转成，他不但在洛杉矶可以全时间陪着我们，还可以开车带我们去旧金山、沙加缅度，一路往北加州看大学、找朋友、玩上去。从这件出乎意料之外的事情，女儿也学到了一件很宝贵的功课，那就是神的恩典和祝福常常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很多事情不是靠自己计划的来的，忧虑也常常是多余的。如诗篇所说的，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此次行程时间的规划，若单靠我们自己的智慧，怎么也无法安排得这么完美的。加州之行除了我们一家四口的团聚及带女儿看大学之外，其实在我内心深处还埋藏着一个多年的渴望，也是我自诩的一个感恩之旅。在神的祝福下，今年我总算得偿了17年的夙愿了。沙加缅度是加州的首府，也是我念兹在兹的地方，它是我来美国生活的第一站。我和先生在那儿结婚，两个女儿在那儿出生，我也因那里弟兄姐妹的带领受洗而成为基督徒的。回想初到美国时，除了先生外，我举目无亲，一切都得从头适应学习，但我周遭总有如天使般的朋友在帮助我。有个朋友无论去到哪儿都会来带上我，让我熟悉环境，有朋友教我开车，有人带我去考驾照，我有任何困难一定找得到热心帮助我的人。周三有人来我家讲解圣经，周日有人来带我去教会，怀老大身孕时自动就有张婴儿床送到我家来，老二即将出生时，先生就因为工作的关系先行搬到田纳西州来，而我因为保险的因素必须留在那儿待产。身边无一亲人，生产时是朋友送我上医院，坐月子是靠朋友送汤送菜的，及时搬家有朋友特地请假来帮我忙，家具送走后还需要朋友接待我们母女到他们家住几天。友情的温馨与可贵，我实在是领悟得太深刻了。因为在沙加缅度4年多的生活里，我接受了太多的恩惠与帮助。自1992年搬到田纳西州后，虽然常常想念那儿的朋友，但也只保持着淡如水般的情谊，并不常联系。多年后先生过世时，他们仍旧捎来了温馨的关怀和惦疑。每当想起他们为我所做的一切，我就潸然欲泪，感恩无限。 只盼有朝一日可以亲自表达我对他们的感念之情。今年暑假能够带着三个女儿一起回到了我想念了17年的地方，见到分别多年的老朋友，看看我们曾经住过的三处寓所，造访过去的教会，再度踏上了往日走过的足迹，内心激动的心情是难以言喻的。而我那走过沧桑的心田，如今重新走回那段满怀憧憬、少妇情怀的岁月时，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借着感恩节的到来，我感谢神今年让我过得如此的丰盛，多年的心愿也终于画下了个美丽的休止符。
美国人什么时候开始购买圣诞节礼物呢？通常是感恩节之后的这一天，也就是今天。因为感恩节总是在星期四，所以星期五全家人可以一起出去买东西。这个星期五也叫做黑色星期五。美国人准备感恩节团圆大餐，总是准备的分量特别大，可以吃上两三天。因为今天大家忙着出去买东西，所以这两天美国人厨房琉璃台里堆积着碗盘，食物特别多。美国人也给今天取一个名字，叫做 Stinky Day。 这个字就是在形容很多美国人今天在厨房里随手抓一点剩菜吃，然后就赶着出去购物的情景。很有意思的一个对比是，美洲大陆上也有一些人倡导把今天定为不买任何东西日。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很不赞同现代人过节送礼的浪费景象，他们鼓励大家节约，过一个简单的生活，不要因为社会风气、文化习俗和商人的广告宣传而买一些没有必要的东西。这些个美国人过节的对比景象实在很有意思，也反映了北美多元文化的特色。下面我请何云为您播报节目时间表、播出频率和联系方法。希望听众朋友时常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当我接受耶稣之后，我的生命开始有平安的喜乐。我从来没有想到我的兴趣是什么，我的专长是什么。当我思想到我的先生有一次吃错药，还要服酒，差点没有生命的时候，耶稣拯救了他。之后我开始在思想，对，如果我的先生突然过世了，我怎么办？我如何养活我自己，还有那两个女儿？因此，我就花了约有6个月的时间，我在为我自己应该怎么样走下去来祷告。感谢神，神给我一句话，他说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因此我就思想到，哦，是的，我们认识这个神，心中常有知足的心，有敬畏神的心，我们做任何的事情都是美好的。后来我就去了上了美容的学校，在美容学校里我的英文都不会，耶稣就成了我随时的帮助。当我读不会，我需要客人剪头发的时候，我说主耶稣啊，是不是你能够来帮助我？很奇妙的，当我惧怕害怕的时候，神总是在我的旁边，他给我生命的力量。记得有一次我在高速公路上开车，下了大雨，我这个人最怕开车，尤其在高速公路上，而且是德州的大雨，哎呀，我就很非常的害怕。哦，我说主耶稣啊， 哦，主啊，你来帮助，真是这么大的雨，每一个人都很危险，要上课，要上班。哦，主耶稣，你来怜悯，让这个雨是不是能够大伙在下？感谢主。很奇妙的是，我的心不再害怕，我的心开始镇静。到了学校，居然太阳出来了。有一次在高速公路上一样的开车的情况下，我的胃开始翻腾，因为我在忧虑，我在很多的事情放在我自己的脑筋里面，我没有办法走出来的时候，我的胃就开始疼。哎呀，怎么办？我就是求告我的主耶稣，我说主耶稣啊，我的胃交给你了，求你来帮助我的胃。感谢神，我居然祷告完的时候，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的胃是不会疼的。当我的胃再疼起来的时候，我请求一位师母来为我祷告。这位师母年轻的时候牧师就过世，她一个人带了五个孩子。我在想，这个师母一定经历过非常多的苦难，非常多的神的恩典，她祷告绝对是有力量。结果在这次祷告里面，圣灵就医治我，让我看见我的问题出在我是很会忧虑的。我的忧虑是一个罪，因为神说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喜乐的灵是良药。感谢赞美主。
感恩节是家人团聚的日子。接下来这首歌是描述去爷爷家过节途中的情景，歌词是这样的：渡过小河，穿过森林，我们去爷爷家，穿过纷飞的白雪，马匹知道雪橇前往的方向。渡过小河，穿过森林，风是那么的强劲，一路上戳痛我的脚趾，刺痛我的鼻子。
Over the river and through the woods to grandmother's house we go. The horse knows the way to carry the sleigh over the white and drifted snow. Over the river and through the woods, oh how the wind does blow. It stings your toes and bites your nose as over the ground we go. Over the river and through the woods to grandmother's house we go. The horse knows the way to carry the sleigh o'er the white and drifted snow. Over the river and through the woods, oh how the wind does blow. It stings your toes and bites your nose as over the ground we go.
一过感恩节，您在美国各个大城小镇的马路旁边，时常能够看到一些人在卖圣诞树。这些树都是真的，为了美国人过节被砍下来，拿到市场上来卖。美国人把树买回家之后，全家人会一起装饰圣诞树，挂上小灯泡，让家里的晚上充满过节的气氛。今天开始，在美国维吉尼亚州的夏勒特丘这个地方，特别鼓励大家到当地一个特定的山丘上，自己按照家里客厅的空间大小高低，砍一棵合适的圣诞树回家。美国最高的一棵圣诞树是在堪萨斯城，这棵树也叫做市长圣诞树，有100英尺之高。过去93年来，堪萨斯城市民已经承袭了一个传统，在今天晚上把这棵圣诞树上面的白色小电灯泡打开，大家一块儿在树旁溜冰、听音乐，举办一年一度的慈善活动。各位听众朋友，感恩节是美国人一个感恩的时刻，是一个向别人施予帮助和恩典的时刻。但愿我们也从美国人的感恩节中学习到感谢上帝、关怀别人的态度。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在这里结束了，谢谢您的收听。